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我们开始的时候先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大爱，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愿意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在这个时候，求你高牧我的口，叫我能够清楚的来分享你的话。主也求你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谢谢你，愿你的名被高举起来。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都知道明天是什么节啊？父亲节啊。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恭贺每一位父亲，每一位祖父，父亲节快乐，愿神祝福你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那我自己呢，我前几天跟我的一家刚刚从 Florida 回来这一次呢我们没有去 Disney World 因为我的孩子们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当我的小女儿上大学，那我们的家就变成空巢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当三个孩子从大学回来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到外面去走一走其实我也发现，就是我们的人生呢是充满了变幻的事情常常会在改变，每一天都有新的新闻。其实呢，这个变换有好几种，比如说有一些变换是自然的我发现我的记性越来越差，还有呢就是我的眼视也是越来越差好像有点老花。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变化呢是超自然的，好像一个人他信主以后，他原来呢他喜欢抽烟喜欢赌博的，但是他得救以后呢他就改变了，很突然的他改变，不要抽烟不要赌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超自然的变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自己呢我们选择的，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个房子，我们搬家，或者是我们要换一个工作，那我们去找一个新的公司去做工。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预定的，我们不能预知的好像我们有些公司裁员，忽然间你就没有你的工作了或者是我们开车出意外，也是我们不能预知的，甚至我们的身体可能突然间死亡很多事情在世上我们不能把握，我们没有办法去预知的。那其实呢，在这个变化的人生里面呢，有甜有酸有苦有乐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一切的。那当我们呢，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家庭，当我们的教会同时遇到一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一些危机化成转机呢？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犹太的信徒呢，他们经过一段长久的逼迫他们的灵性开始疲倦，他们开始后退，甚至呢有人停止聚会，他们觉得到教会去受逼迫很不值得，他们要回到以前这个犹太宗教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他很清楚了解这些犹太信徒的这个困境， 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他曾经用了五个大段来警告、来劝勉、来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看他的时候，好像一位慈父，很疼爱他的儿女们，他要警告、提醒、鼓励他的信徒。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原来有三个秘密可以帮助这些信徒，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变化里面，面对人生的困难里面，可以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首先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开始呢，他的劝勉那些信徒呢，要回顾过去，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回顾过去，在三十二节里面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要追念往日。那为什么呢？这个作者他会这样强调你们要追念往日呢？其实呢，这些信徒啊，他们在过去对这些苦难并不陌生，他们曾经忍受了很多很多苦难，可能我们今天也不能体会到。当时这些信徒他们甚至受了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这个大征战呢，是一个比较少用的一个名词啊。原来呢，是来形容一些的运动员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怎么样很努力的去比赛。那在这里呢，这个大征战呢，是用来形容一些信徒啊，他们怎么样很努力的很忍受当时的这个困难啊。所以这些信徒呢，他们都是面对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这个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知道过去啊，这些信徒呢曾经遇到三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就是他们自己受苦，这些信徒呢，他们自己遇到很多的困难。在三十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有三方面，首先在他们的言语上面，他们被人毁谤，他们被人侮辱，他们也被人咒骂。还有呢，在这个肉体上面呢，他们被人打伤，他们甚至要坐牢。不但如此，在精神上面呢，他们被人讥笑，他们成为一台戏，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受苦啊。其实呢，我使徒保罗他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我心里面也常常感觉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经历就好像一台戏一样。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无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里面，是顺景是逆景，我们都成为一台戏，被人观看我们一举一动。那巴不得我们也要好的见证，我们的见证也能够容神一人啊。那还有呢，另外一方面，那是信徒呢，不但自己的他们受苦，另外呢，他们也体恤其他受苦的人啊。在三十三节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们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主受苦呢，并不容易。但是呢，如果我们要陪伴一些为主受苦的人呢，更不容易。我们 真是要有爱才能够照顾这些坐牢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信徒呢，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怪不得当时呢，保罗当他在罗马坐牢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有路加在他的身旁，其他的这些同工都跑去了。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也觉得为人陪人受苦真是很困难的。那希伯来书里面这些信徒呢，确实是他们很有同理性，他们有这个 empathy， 他们有这个 empathy， 他们愿意分担别人的这个困难。他们这样的摆上绝对不是因为有人勉强他们的，他们是自愿的啊。那另外呢，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这些信徒啊，他们为了主的缘故，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家也被人抢去，可算是苦上加苦。那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个人的损失来埋怨神，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个损失忧伤丧志，反而呢是怎么样呢？反而他们是更新的忍受。这个更新忍受呢，在原文就是说以喜乐的心来接受，以喜乐的心来接受。当时那些信徒啊，他们宁愿吃亏啊，不要叫神的名受损，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我们看看这个34节都是这个关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们想到他们还有一个更美长存的家业，就是在这个天上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知道是一个真正的知道，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家业是神为他们所存留的，所以他们有这个信心，他们也愿意舍去他们在世上的财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在天上的这个财富，这个家业更美更长远。他们知道天上的这个家业有两方面的这个优点，比世上的一切的家业更美更长远。如果我们看看诗篇16篇11节，我们也看到在节的经文里面也讲到这个神的所赐的喜乐也有两方面的优美啊。在这个11节里面，诗人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同样的，这些信徒他们也知道这个天上的家业也是有满足的喜乐，也是带给他们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怪不得这个雅各书啊，1章2节呢，雅各他怎么样说啊？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很多的神所爱的人，他们在困苦里面还是有喜乐，还是有喜乐。我特别喜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5章讲到这个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他们在公会里面无理的被人打了一顿，然后被人说你们不能在外面奉主的名传道。当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反而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算是配的为主的名的缘故受辱。那今天我们的生活在美国，在北美呢， 我相信 是非常的舒服的，我相信你们都会同意。当我们在 New Jersey 我们买到一个好的房子，我们有一个好的地方住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自然的我们会忘记 我们天上还有一个更美长存的家业。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跟20节，主耶稣提醒我们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咬有贼来偷，我们要积财宝在这个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这个虫咬也没有这个贼来偷。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我们要反而要投资在永恒里面，我们要投资在这个永恒里面。那我们也想到了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了，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把我所爱的这个房子啊，我的 dream house， 我把它卖掉，搬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房子。那当时我的心态，我就开始明白为什么保罗他会在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就是因为他看重神为他所预备的这个家业。感谢主，当我们有洁然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在就能够蒙福，我们在就能够蒙福。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提醒那些信徒要回顾过去，虽然他们曾经遇到很多的困难啊，但是呢他们一直持守这个信仰，他们没有离弃神，他们反而是爱神爱人，他们反而是忍受痛苦到底，他们没有跌倒，这是多么难得的呢？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这样愿意摆上一切呢？到底有什么秘诀呢？那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原来这个秘诀就是他们心里面被主耶稣的爱所激励的，他们的心里面被主的爱所激励，所以他们才能够爱神爱人。正如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里面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只能够夸我们的神。那当那些信徒他们蒙了光照以后，他们不但认识这位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位耶稣，而且呢他们爱上了这位真神，所以呢他们愿意付代价为主受苦，他们愿意受苦到底。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一群的信徒啊，他们其实是一个同心合一的爱的团体，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困难里面他们不分彼此，他们在这个逼迫里面他们是用爱连在一起，他们为主做了非常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变化里面，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里面，我们有一个秘诀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回顾过去，我们凭着主耶稣的爱，我们就有能力胜过困难。我听说8年前因为教会场地不够用，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了爱神 爱人的缘故，他们愿意甘心乐意的从这个周日的崇拜转移到 周六，甚至听说有人他们继续的在周日里面侍奉。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实在是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相信在当中肯定有一些困难，无论是在实践上面的调整，在我们生活上面的调整，都要付代价，都要付代价。还有呢，就是你们也成为一台戏，不但是教会里面的人在看你们，还有在教会外面的人也在问，为什么你们在礼拜六崇拜呢？但是感谢主，你们一直的忠心的敬拜侍奉神，到如今同心的建立教会，我相信神会纪念你们，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们不但以信徒过去他们怎么样得胜苦难的经历鼓励他们，他还要劝勉他们为将来这个荣耀的盼望来努力的追求。他提到信徒呢要有三方面的这个心态，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醒这些信徒啊，你们要勇敢，你们要勇敢。35节里面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原文里面曾经四次的出现。在这个第4章16节被翻成坦然无惧，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许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还有呢，在第10章19节说，弟兄们啊，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可见这个勇敢的心呢，是因着耶稣他的拯救叫这些信徒能够得到，而且呢，就是他当他们信主以后呢，他们就有这个勇敢的心。所以呢，你们会看到这些信徒他们以前是怎么样呢？他们以前不怕为主受苦，他们以前不怕为人受累，他们以前也不怕家业受损。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作者再次来提醒他们，你们要有勇敢的心呢？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灵命的光景开始软弱，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持守这个勇敢的心。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在侍奉上面已经开始累了，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上面所遇到的压力现在比以前更大，所以他们不愿意不敢去委身。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呢鼓励他们，你们现在要再一次的有勇敢的心委身基督，面对一切的困难像以前一样，像以前一样。因为全这样勇敢的心呢必得大赏赐，因为全这样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我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念大学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那当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只能够劝勉他们，提醒他们，你们要有勇敢的心， 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来向父神求，他会为你们解决问题，他会为你们赐下恩典，他会赏赐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醒信徒要勇敢，要勇敢。还有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那些信徒呢要忍耐，在36节里面还要加上必须忍耐，必须忍耐。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必须忍耐呢？因为神在信徒身上有他的美意，信徒我们必须忍耐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衡量一个信徒到底他有没有忍耐呢，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忠心的行完神的旨意。我们要看看他有没有忍耐到底。我的中文名字是夏长胜。当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在我六年级毕业的时候送给我一句话，他说今日胜，明日胜，天天都胜，方为长胜。我常常想到这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提醒我，我如果是长胜，不是一天两天，我是要天天都胜才算是长胜。那我同样的把这一句话应用在忍耐，今日忍耐，明日忍耐，天天都忍耐，方为忍耐。那什么时候最需要忍耐呢？就是在我们生活上面遇到转变的时候，在我们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忍耐。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男女的关系很糟糕，一方面有人要同居试婚，一方面有人要分居离婚。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情感上面不能忍耐，不能用忍耐的心去面对这一切。最近我听到一个很令我失望的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前副总统 Al Gore 与他的妻子，他们结婚刚刚40年，刚刚庆祝这个周年以后没多久，他们就宣布他们要分居。这件事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关系上面，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都需要学习忍耐。感谢主，今年我们教会会开始动土建立一个新的礼堂。我不知道你们上个礼拜有没有参加这个破土礼，很可惜我自己没办法，但是呢感谢主啊，我们能够有这个新的计划。那为了这个缘故，在9月份我们弟兄姐妹从周六的这个崇拜会转回到礼拜天。我相信这个变动难免也会产生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带给你们一些的困难，我相信也需要一段的时间去适应。虽然如此，我要鼓励你们，我们不要丢弃那勇敢的心，我们还要忍耐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好叫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一，能够齐心努力兴旺福音，荣耀主的名，将来我们就能够从神得到他所应许我们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劝勉那些信徒呢，还有一个心，就是有等候的心，要等候主的再来， 在37节里面啊，他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就是神界的先知哈巴谷所说的一句预言，一句应许啊。在这个困境里面呢，我们看到信徒很容易灰心丧志，主的再来就是他们唯一的盼望。这个盼望是非常重要对于他们来说，所以呢，这个作者他就用这个应许来鼓励安慰啊这些弟兄姐妹。这个应许呢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因为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所以呢这些信徒可以忍耐的等候，有一天他们一定会与主一起。不单如此，另外一方面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主必快来，主必快来。耶稣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他就来了，他不会延迟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信徒呢，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要赶快做神的工作，我们要传扬福音，因为主耶稣他快要来了。那最后除了回顾过去得胜的经历以外，另外仰望将来荣耀的盼望以外，基督徒还要认定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醒那些信徒啊，他们当中有人在他们的灵命上面越来越退后，甚至有人离弃了正道。那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37节呢，不但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警告。因为主耶稣他来的时候还要审判世上的人。这个作者呢，他在38节39节里面他提到，在这个世上只有两类的人，只有两类。第一类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成人的人，成人的人。他们就是一些曾经啊接触过教会的，曾经探讨过啊宗教信仰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们的灵魂根本是没有得救的。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啊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那还有另外一类的人呢，是什么呢？就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人，他们有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叫他们能够称义，在基督里呢，他们被圣为义人，他们的灵魂得救，这个就是得救的人。如果我们看看38节的时候，神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人呢，在原文是我的义人，这个我的就表明神与我们这个关系，就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是属于这位神的。还有呢，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句话不但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也是信徒在困难里面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把我们这个永生夺去。还有呢，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命令，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凭信心生活，我们要凭信心来生活。但是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后退啊，我们很容易没有把我们的新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很容易觉得灵命上面的疲倦，我们不能结果子，甚至我们有时候会怀疑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否真的。其实呢，连我们牧师传道我们也会退后，所以呢，我是很希望弟兄姐妹也常常为我们祷告。 那为什么基督徒不能退后呢？我们看看三十八节，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我的义人若退后，我心里面就不喜欢他。那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义人若退后，他就不能讨我的喜悦。啊，原来神不喜欢他的儿女退后，因为这样子就会羞辱神的名。我们的父神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追求长进，要我们讨他的喜悦，要我们一生的来跟随他。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做父亲的，我们也要同感，当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样的心态，就是一方面我们会留意他们的成长，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希望他们退后，我们希望他们一直的往前走。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要兼顾信徒他们的信心，所以呢，你看到在三十九节呢，他特别的强调一件事，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很清楚的把这些信徒跟一些沉沦的人分开，因为这个作者要表明他相信这些信徒，他们确实是信心得救、灵魂得救的人。那各位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的信心也是真的，我们的灵魂也是得救的，我们就不应该灰心退后，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往前走，我们要把余下一生献给我们的神，我们要好好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教会，建立神的国。感谢神，在这个变化的人生里面，我们基督徒有主的同在，我们的主他是信实不变的，所以呢，我们只要回顾过去，凭着主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爱，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我们也要仰望将来，凭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盼望，忍耐到底。我们还要把握今天，我们要凭着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讨他的喜悦。这样子呢，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有信、有望、有爱的时候，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都会蒙福的，我们自己也会蒙福。愿一切荣耀单单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宝贵的应许。主啊，我们为了这一群弟兄姐妹感恩，感谢主你爱他们，你爱他们到底，你带领他们过去八年的时候，我相信你继续会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面更讨你的喜悦。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